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35集。二，对生命的尊重。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法律，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刑法。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刑法，最重要的就是看他对待死刑的态度。贞观法治之所以被后人津津乐道，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宽仁慎刑的理念以及严格的死刑复核制度。早在贞观元年，李世民就依据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立法思想，以诏令的形式对死刑复核做出了严格规定。古者断狱必逊于三槐九级之官，今三公九卿及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一之，如此数免冤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司推事九卿一刑的死刑复核制度。李世民曾在贞观元年正月废除了50多种绞刑条款，而随后继续修订律法时，贞观君臣又在隋朝律法的基础上把多达92种的死刑罪名降格为流刑，又把71种流刑降为徒刑。除此之外，凡削繁去度变重为轻者不可胜计。在这种宽仁慎刑的理念的引导之下，到了贞观四年，国家就出现了断死刑、天下29人几致刑错的良好治安形势。当时的唐朝户数将近300万，若以平均一户6口人计算，总人口大约为1800万。以这个人口数量来看，这个死刑人数的比例显然是非常低的。几致刑错是中国历史上经常用来形容天下太平、社会安定的词汇，其意思是刑法几乎到了搁置不用的地步。如果我们参考一下近代欧洲的相关数字，就更容易明白这种形容词绝非过誉。在18世纪的英国，死刑罪名多达222种，不但名目繁多，而且滥用死刑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只要偷窃一先令，或者是砍下了一棵不该砍的树，又或者写了一封恐吓信，甚至仅仅是与吉普赛人来往，都有可能被处以死刑。到19世纪初，还曾经有一个13岁的少年因偷窃一把勺子而被处以绞刑。由于刑法的严苛和泛滥，导致每年被判死刑的高达1000人以上，而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也不过才1000万。生命权是最为重要的人权，因此对死刑的滥用就是对生命的蔑视和人权的践踏。相反，对死刑的慎重自然就意味着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如果单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7世纪的中国唐朝在人权领域显然要比18世纪的英国先进得多。当然毋庸讳言，无论贞观时代的法治精神多么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当时的中国毕竟仍然是君主专制的社会。无论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如何尊重法律、慎用死刑的皇帝，他都难免有独断专行、枉法滥杀的时候。贞观五年发生的张运谷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张运谷，河内相州人，曾任幽州记事。武德9年12月，因呈上一道文艺甚美、可为圭臬的奏书《大宝箴》，博得李世民的赏识，被擢升为大理寺丞。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由皇帝一手提拔的人，也难免在皇帝的一时盛怒之下被错杀。事情源于一个叫张好德的人，此人因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妄为妖言，被有关部门逮捕下狱。张运谷上奏为他辩护，说他癫痫病的症状十分明显，胡言乱语在所难免，根据法律应该判处无罪。李世民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张运谷随即前去探监，将皇帝准备赦免的消息透露给了张好德，并且颇为忘形地在狱中陪张好德下棋。 以张运谷的身份这么做显然已经触犯了法律，而且是执法犯法。侍御史全万纪立刻发出弹劾，声称张好德的哥哥张厚德曾在张运谷的家乡象州担任刺史，与张运谷有过交情，所以张运谷替张好德辩护显然并不是在秉公执法，而是在徇私包庇。李世民大怒，未及调查便下令将张运谷斩于长安东市。张运谷被杀不久，李世民经过一番冷静的反省之后深感后悔，他对房玄龄等人说，公等识人之路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贤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见证，何所辅弊？如运谷身为法官，与求博戏漏泄证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思又不复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李世民之所以责怪大臣们没有及时见证，正是因为他认识到，即便张运谷确有徇私，论罪也不至于死，自己显然是在盛怒之下办了一桩错案。为了汲取教训，杜绝此后类似错案冤案的发生，李世民随即下诏规定，今后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需五复奏。具体而言，就是凡判处死刑的案件，即便是下令立即执行的，京畿地区内也必须在两天内五次复奏，其他州县也至少要三次复奏，以确保司法公正，避免滥杀无辜。此举是对三司推事九卿一行的死刑复核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随后，这项五复奏的死刑复核规定就被纳入了永徽律，成为正式的成文法。后来的唐律疏议对这条法律的执行，进而做出了详细的解释和严格的规定。凡是不带复奏而擅自处决死刑犯的官员，一律处以2000里的流刑。即便经过了复奏，也必须在上级的最后一次批复下达的3天后才能执行死刑。若未满3日即行刑，有关官员必须处以1年徒刑。从这里，我们足以看出唐代的死刑复核制度之严，及其对待死刑的态度之慎重。贞观5年，李世民在做出五复奏的规定后不久，发现许多司法官员在审判中完全拘泥于法律条款，即使是情有可原的案子也不敢从宽处理。虽然如此执法不失严明，但李世民还是担心这样子难以避免冤案，于是他再次颁布诏令，规定从今以后门下省父有据法令何死而情可矜者，一律奏闻。也就是说，门下省在复核死刑案件的时候，凡是发现有依法应予处死但确属情有可原的，应写明情况直接向皇帝奏报。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贞观法治精神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果说制定一部严明而公正的法律需要执政者具备一种卓越的政治智慧的话，那么在执法过程中既能贯彻法理又能兼顾人情，就不仅需要执政者具备卓越的智慧，更需要具有一种悲悯的情怀。在李世民身上，我们显然就看见了这种悲悯。贞观6年，李世民又做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更是把这种难能可贵的悲悯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纵囚事件。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